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叶耀元教授称，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所以你说根本是不是内政问题，这从头到尾都不是内政问题，不管是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是内政问题，这对台湾人来说这也完全不是内政问题。台湾就中国共产党都没有统治过台湾，怎么会是内政问题？
北京冬奥两大挑战，疫情与外交抵制。
就像胡锡进的评论所说，他不在乎外交上的抵制，也不在乎外国领导人，把外国领导人形容为这种唧唧歪歪、事儿多。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中国内部北京高层的一个心态的直接的一个反应，这种孤立主义相当的强。
台湾立委呼吁抵制北京冬奥，强调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号在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发表视频演讲时宣称，日本和美国不会对中国武装攻击台湾袖手旁观。安倍敦促中国领导层，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要误判。中国外交部和驻日使馆12月1号都对安倍前首相的演讲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称安倍是妄议中国内政，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另一方面，中共明年召开20大，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为了给自己连任加分，会武力攻打台湾。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
叶耀元教授好。
哎，你好你好。
对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关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等同日美同盟有事的宣称，中国外交部和驻日使馆都做出了强烈的回应。除了提出严正交涉之外，中国还称安倍胡言乱语，妄议中国内政。近年来，台海局势受到包括欧盟在内多国的高度关注和参与，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上升为对亚太地区安全威胁，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有观点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台湾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内政，您的看法？
其实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包装的模式嘛。那当然了，因为大部分的国家跟中国都是邦交国，然后你要跟中国当邦交国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承认中国的一中原则嘛。一中原则里面就已经强调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说他用这种方式说，我们在建立邦交的时候，因为你们同时间跟台湾是没有邦交关系，所以你们某种程度也认可了或者是默认的就是台湾是所谓的中国内政问题，那这是中国一脉所处理的方式。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了，就是今天你去谈不管是其他国家，即便是跟中国有邦交的一些邦交国，他们是不是真的骨子里把所谓的台海问题或台湾问题当作中国的内政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中国某种程度不是说完全不知道，而是说他们只是浑水摸鱼，就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淡化掉了。但是大多数的国家，当他们在跟台湾做一些外交的交流或者是经贸的交流，甚至是不管是你今天拿的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去这些国家可以得到免签证的这些身份的时候，你同时间都要去想一下，如果这个是个内政问题，那他为什么要承认中华民国护照呢？所以讲白了，你说是不是世界上多数的国家都认为说台海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事实上不是，他们不是，他们只是不把这件事讲明白，因为他们跟中国之间也有一些生意的往来，跟中国也有一些基本的外交的一些途径，他不希望去踩到所谓的中国的这个红线，他就不把这件事讲明白。可是不把这件事讲明白，不代表他在外交上面或者他在他的一个整体执政的一个措施上面是把这件事当作内政的。当你去谈说中国说这个是一个内政问题，那现在是不是多数国家都认为这不是内政问题？应该换过来讲，事实上多数国家本来就知道这根本就不是内政问题，只是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去讲说这不是内政问题，或者是他们要在是所谓的美中的一个霸权争霸的一个角色里面，他们愿意去站到一个更 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去谈，所以日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态势嘛。日本就是说，这从来就不是内政问题，你打台湾就是对整个东亚的一个区域安全造成威胁。那日本一定要来帮助，那日本来帮助也就是要拖美国下水，因为日美同盟的那个防卫条约嘛。所以说，今天我要把这个事情越拉越大，让你中国打台湾这件事造成越来越多的一个困难，然后让所谓的吓阻中国去武力犯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强。也就是你用透过更强的一个吓阻模式，想要去跟中国说，你今天动了任何一个手脚，事实上都会遭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而且很多盟友是已经磨刀霍霍想要去介入这个战争了。所以他的一个包装的方式是这样。那当然事实上是怎么样，事实上是大部分国家都不喜欢打仗嘛。大部分国家也不希望美国跟中国这样子一个核子大国产生一种所谓的军事冲突。可是中国现阶段就是对于其他国家来看，中国看起来有点扩张的趋势，不管是他的一个霸权争夺角色里面，他越来越透过他的认知作战，透过他的一个大外宣，搞得好像全世界都跟中国在价值观上面，在他们的共同利益上面越来越不谋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今天你看到我们不要单讲日本好了，立陶宛不是也成立了所谓的台湾办事处吗？你看到欧盟今年基本上对中国，虽然说他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但是欧盟现阶段来讲，他在谈那个中欧的那全面投资协议的时候，也完全的被割据了。所以很多事情过去我们看起来好像大部分的国家都因为中国有这么强大的一个 GDP， 中国的市场那么的庞大，他们好像希望跟中国继续有一个更高强度的一个往来。但是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中国现在的一个行为和中国对台的一个武力的恫吓的一个做法，让多数国家都开始产生了这个警戒，就是我们不希望任何战争发生，你不要去没事搞事做好不好？为了要让你不要没事搞事做，我们就愿意就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力气去帮台湾发声啊。我美国当然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枢纽嘛，所以美国不管是在所谓的 AUKUS 的联盟部或者是四方会谈里面，都已经很明确的就是要把一个对中包围网给组建起来，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组建去让台海之间可以达到更高程度的安全。美国态度一直都是很稳健的嘛，就是他希望台海之间一直维持现状，他已经讲了很多遍，他已经讲了无数遍，就是这么简单的呀。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内政问题？这从头到尾都不是内政问题啊，不管是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是内政问题，这对台湾人来说这也完全不是内政问题啊。台湾就中国共产党又没有统治过台湾，怎么会是内政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中旬举行了视频通话，台湾问题被认为是双方通话中最严重的分歧。习近平表示，谋求台独是非常危险的趋势，是在玩火，而玩火必自焚。中共明年召开20大，现在有一种说法，习近平要通过武力犯台保20大成功连任，您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外宣的一个环节了。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谈到所谓台独势力猖狂，台湾没有独立，台湾还是叫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宪法也没有修改，甚至是中华民国宪法某种程度还不能修改的，因为台湾的公投法里面有规定国土啊、国号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动的。所以你说中华民国消失吗？中华民国没有消失啊。那当然这个很大一个程度跟中国认定什么叫做台独有关系了。很多时候就我们如果从台湾人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会认为台独就是台湾要摒弃中华民国，要变成一个台湾共和国吗？可是对于中国来讲啊，事实上它的台独的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你不承认九二共识你就是台独，你不承认一国两制你就是台独。所以今天不要说你是想要建立台湾共和国好了，你连你承认中华民国都是台独。台独的概念就是他不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台湾事实上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实体啊。在这种条件里面就变成说，基本上只要台湾不愿意跟中国有一个很融洽的一个接洽，或者是很愿意跟中国之间用透过不管是经济贸易人事人就更紧密的一个结合，然后某种程度又去接受这个什么九二共识有的没有的，你只要不接受这些东西你全部都是台独。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习近平现在就是说谈九二共识的时候，他就专门指出这就是一国两制。以前台湾认知的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啊，台湾认知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啊，等于是习近平把他自己的一个话语的空间给限缩了，导致现在两岸关系就是剑拔弩张，因为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嘛。因为你要台湾放弃自己的主权，你们都没有，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政体，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主权？ 因为刚刚最核心问题是就习近平会不会因为明年的那个二十大就必须要透过打台湾来证明说他是一个伟人，他可以就有办法去继续连任。我觉得第一个理性上来说了，打台湾的代价太大了，打台湾代价非常大，因为打台湾的代价表示你破坏了和平，表示一个威权国家去侵略民主国家。你不要说，你就刚刚第一题谈的一样嘛，你说这是内政，大部分国家从来都没有把它当过内政啊。你打台湾就是他就是把你当做一个会扩张的国家，你打台湾就是要把第一岛链给突破掉。对美国来说，你就是在突破第一岛链，这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在这种战略的考量上面，我们当然没有人会知道美国到底会做什么，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这场战争。如果美国介入了这一场台海战争的话，中国要兴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因为中国，你说中国的军事实力很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强，是很强啊。可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而已啊。中国打到军富了吗？中国没有军富啊。中国达到一个资本主义上面来说，我们说的一个完全已经进入已开发的一个国家嘛，也不算完全已开发。中国只是在沿海城市里面做得非常的成功。可是你如果真的到了所谓的内地里，就是到内陆的城市或内陆的一些乡村来看，你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宏观的。中国是不是有能力去支撑一个所谓的美中之间的大战，或者是有没有能力去支撑？如果其他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他会透过武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撑不下去，那你打这场战争，基本上不管你打赢打输都是一个失败。所以严格来说啊，战争的可能性理当不应该这么高。你在我们国际关系研究里面，尤其是对于独裁者来说，他如果打一场仗打输了，他的后果是蛮严重的。下台算好事，会不会被人家扒下来，会不会被人家杀掉都有可能。你如果打得不好，那对于其他反对习近平的势力来说，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个是个出头的好机会啊。再去谈说二十大是不是真的需要用打台湾来证明习近平是有这个权位，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连任第三任的这个国家主席。我觉得以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舆论的一个趋向吧，习近平不管什么事都没干，他大概也会连任吧。
2021年就要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到来，请您预测一下，2022年台海关系是维持现状，还是有不同的画面？
台海关系按照现在民进党蔡英文执政的一个态势来讲，他当然是大幅度希望维持现状，那尽量的再继续增进台美关系以及台湾以及其他可能性邦交的一些伙伴关系。至于所谓的两岸关系来讲呢，如果假设了，因为中国的底线常常改来改去，那中国理论上最大的底线就是台湾完全独立嘛，就变成台湾共和国嘛。那现在民进党政府又在推这件事啊，知道美国也不希望这件事完全发生啊。所以说你说以台湾的角度来说，台湾会不会去改变现在两岸的现状？其实也不会。那就中国来说，中国会不会想要单方面的改变两岸的现状？我觉得是应该是在于它的文攻武赫会继续的往上加成吧。然后中国对于台湾的一些认知作战的一个过程也会继续的加成，因为现阶段来讲，不管是在所谓的社群媒体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个渗透，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彻底，那但是他应该会再花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钱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最大的一个变数是所谓的美中关系到底往哪里走了、啊、那很多人都在说，拜习会见面是不是美中关系要好转，好像也没有啊。拜习会见完面之后，美国的众议员参议员又开始访台了、啊，所以严格来说了，美国现在这种所谓的民主跟威权这个共产政体的一个抗衡，以及他们彼此在霸权争夺上面的一个对峙是不会停下来的，也不会因为拜登今天跟习近平会面过后，他们好像开了4个小时的会，事情就通通的结束。事实上事情从来都没有结束，那个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在那边。那也就是明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明年台海关系会怎么样？某种程度上是维持现状了，可是这个现状里面又是一个像今年我们也看到一个波涛汹涌，就是那很多暗浪啊、漩涡啊，就在这个海下面去进行。但是你说表面上会不会真的出了什么事？看起来还是不会。
感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叶教授再见。
美国空军部长接受路透社专访承认，美中正在进行高超音速武器军备竞赛。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中国正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进行一场全新的军备竞赛。 作为新一代杀伤力超强的极音速武器，美国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各自进行越来越多的测试和研发。这的确是一场军备竞赛，不一定在数量上，但是就不断提高的质量而言，这场军备竞赛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努力。肯德尔在五角大厦的办公室内接受路透社独家访问时说，美国最高军事首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今年十月证实，中国今年夏天进行了至少一次非常特别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他甚至用斯普特尼克时刻来暗示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已经落后于中国，需要加倍努力迎头赶上。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测试高超音速武器的非常重大的事件。米利十月份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我不知道这是否已经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但我认为已经非常接近，它引起我们的全面关注。英国金融时报10月16号引述五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率先报道说，中国今年夏天试射了一枚很特别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在攻击其预定目标前，先在近地轨道进行环球飞行，然后再重返大气层，绕过或避过美国的反导系统，飞向其预定的攻击目标。五角大厦今年也进行了几次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结果成败不一。美国海军今年十月成功测试了一款助推火箭发动机，而该发动机可以为携带高超音速武器的运载火箭提供动力。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一流的导弹防御系统，但其设计基础都是针对有着固定抛物线轨迹的弹道导弹，而高超音速导弹因为飞行速度快、飞行高度低、突防能力强，的确给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带来全新的挑战。而如果中国真的在近地轨道上部署高超音速导弹，让其在任意时间和地点重返大气层后发动攻击，那么包括美国在内的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导弹防御系统恐怕都无法对其提供防御或反制。冷战时期，前苏联为了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曾经设想研发轨道轰炸机，让导弹发射升空后先绕地球飞行，然后在任意时间和地点重返大气层，对预定目标实施攻击。由于高超音速武器比普通的导弹速度更快，性能更好，如果北京真的能将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地球轨道上，不是从目前部署有反导系统的北极，而是从没有任何防备的南极重返大气层攻击美国，那美国几十年在导弹防御领域的全部投入、研发和部署都将功亏一篑。高超音速武器不仅轨迹特别，难以追踪防御，而且飞行速度超过五倍音速，每小时可飞行6200公里，现有的反导系统根本来不及反应，也无法拦截。肯德尔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国军方过去20年来一直把资源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因此对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研发缺乏专注，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我们做得远远不够，他说。随着五角大厦进入2023财政年度，肯德尔希望通过将一些老旧而且维护又很昂贵的武器系统退役，以便集中资金优先研发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在内的新武器系统。我爱 A110、C130 也是可以有效执行各种任务的良好飞机， MQ5 无人机在执行反恐等任务方面也非常有效，这些系统仍然可以使用，但是中国对他们却一点都不害怕，肯德尔说。火力强悍的 A10 雷电2攻击机已经服役40多年， C130 是美军通用运输机，而 MQ9 则是一款长航实察打一体无人机。美国国防承包商对美国国防部转而集中资源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系统趋之若鹜，不仅希望研发建造高超音速武器系统，而且还要研发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的新探测、追踪和抗击系统。美国三大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以及雷神公司全都顺应美国国防部的最新需求，分别转而投入新一轮有关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研发的军备竞赛。 不过路透社引述美国国防部主管研发官员的话说，美国国防部还是希望各家国防承包商大大降低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成本和价格。而且目前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每一件的单价高达几千万美元。中国、俄罗斯、美国以及至少其他五个国家据信都在研发高超音速导弹。今年9月份，连朝鲜都宣布试射一枚最新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中国由于在这方面起步较早，目前研发进度也很超前，技术也趋成熟。中国在2019年的一次阅兵中，已经展示列装部队的东风17高超音速武器。
美韩举行安全会谈，巩固双边军事同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12月1号抵达韩国参加年度安全会谈，面对朝鲜的核威胁和来自中国日益严峻的挑战，预计会谈将加强美韩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奥斯汀在推特上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徐勋。美韩联盟是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我们将共同努力朝着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迈进。韩联社报道说，奥斯汀星期三在首尔千禧希尔顿酒店出席韩美同盟之夜活动，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徐勋代读总统文在寅发来的贺词。文在寅在致辞中表示，韩美同盟是韩国安全与外交的基础，也是韩半岛和东北亚安全的核心轴。韩美两国将不断证明同盟的力量是多么有利于朝韩半岛与世界和平。美联社报道说，由于韩国与美国在该地区另一重要盟友日本之间存在着棘手的历史争端，而且不愿积极加入美国领导的抑制中国崛起的努力，美韩联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巩固仍是个疑问。联盟面临一些障碍，日韩历史等问题成为韩国国家安全的障碍是不可取的。韩国国家战略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文胜墨对美联社表示，就在美韩两国防长星期四举行安全会谈前，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宣布完成了备受期待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国防部分管国防政策的副次长卡林还向媒体表示，评估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将加强与地区盟友和伙伴们的合作，推进各项措施以增进地区稳定，抑制中国潜在的军事侵略和朝鲜的威胁。具体措施包括提升美军可以在澳大利亚、关岛和太平洋岛国使用的军事设施，新增美国向澳大利亚轮派部署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增建后勤补给设施，并将此前轮驻韩国的攻击直升机部队和炮兵师总部提升为常驻兵力。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夫胜灿星期二表示，美国决定永久部署直升机和炮兵部队，证明两国高度重视他们的联盟。文胜墨对美联社表示说，在星期四的会议上，预计盟国将宣布加强关系和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他还说，尽管这些声明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在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他仍然会让朝鲜感到不安，因为朝鲜的主要目的是在韩国和美国之间制造不和。首尔梨花女大教授伊斯利则对美联社表示，华盛顿也希望首尔在朝鲜半岛以外做更多的事情，这将涉及与日韩的三边合作，尽管存在历史上的紧张关系，并为亚洲的海上安全做出贡献，尽管中国反对。就在奥斯汀与韩国国防长官等人举行安全会谈当天，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徐勋将应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邀请，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报道说，徐勋将于星期四在天津会晤杨洁篪，双方将就韩中关系、韩半岛问题、地区及国际局势等彼此关切深入交换意见。
北京冬奥两大挑战，疫情与外交抵制声浪。北京冬奥即将在2022年2月4号开幕，然而这场标榜一起向未来的体育盛会，却似乎 正与其象征世界携手走向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的主题口号渐行渐远。为了防疫，北京已经决定谢绝境外观众，并且对赛事进行严格的闭环管理。此外，面对美国可能带头发动外交抵制的情势，中共党媒舆论圈也展现战狼作风，称中国不稀罕再跟西方上演你好我好的表面功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随着2022北京冬奥开幕日逼近，大北京地区持续推动包括场馆建设和防疫措施等相关安排。当局于11月22日的一场冬奥及冬残奥委会主办城市发布会中宣布，北京市所负责的8个竞赛场馆、16个非竞赛场馆以及31项配套基础设施已经正式完工投用。主办方接下来将全面投入卫生防疫、安保及转播等百余项临时设施的建设，并预计在12月底全部建成投用。北京市区如临大敌，紧缩各项管控规范。例如，从12月15日起，北京必游景点天安门广场将改采预约制入场，无论散客或团客都必须使用手机 APP 或登录天安门地区管委会的网站来预约未来10日内的参观旅游行程，而且只能在升旗、上午、下午或降旗等4个时段中择一入场。据新华社报道，新管控规范是基于防疫考虑，且将视疫情变化适时采取客流疏导调控措施。不过，若疫情紧张程度未见减缓，北京这般严防死守的管控很可能持续成为冬奥赛事期间的常态。北京冬奥的各项筹备也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北京冬奥委会延庆赛区于11月22日首次进行带观众测试，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举办了一场名为相约北京的雪橇世界杯赛事，现场300名观众皆一一量测体温，并查验他们的北京健康宝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后，才按照大会规划的动线进入观赛区域，以确保他们和工作人员及运动员空间不接触，流线不交叉。除了购票入场的本地观众，冬奥委会早已宣布不接受境外观众购票和入场。为求防疫滴水不漏，位于延庆的冬奥村、冬残奥村更于11月20日至21日间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场景化、实战化的运行测试，由774人组成的测试队伍需入村前的48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并确保过去14天内未到访中高风险地区。而运动员公寓里则是每户都安装独立空调，阻断户与户、层与层之间的空气流通。北京市强调，严格防疫并非杞人忧天，因为11月上旬一名搭包机赴京参加雪橇测试赛的外籍运动员及其密切接触者就先后被发现染疫，工作人员立刻按照大会颁布的防疫手册启动紧急处置程序，对他们实施隔离监测。在冬奥的文宣工作方面，中国官媒已经开始大篇幅的报道各项有序推动的准备工作，并详细介绍雪橇、雪车等中国观众过去并不熟悉的奥运赛事规则。不过，国际媒体却聚焦在各界涌现的抵制声浪，尤其近日中国网球名将彭帅透过微博自曝多年前曾遭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他本人先是销声匿迹，后又疑似被公开现身、公开辟谣，引发舆论与网坛的关切与热议，更推升人权团体间接抵制冬奥的呼声。除美国已证实打算对北京寄出外交抵制后，泰晤士报11月21日报道，英国也正与情报分享组织五眼联盟的其他四个会员国，包括美、加、澳、新，展开抵制北京冬奥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抨击各国炒作，他说，中国坚信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一定能为世界展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赵立坚说，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将体育运动政治化、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言行，有关炒作只会损害各国运动员的利益。
相对于中国外交部的官式反应，中共党报就没有这么客气。环球时报于11月22日发表社评，名为北京冬奥会将是我们大国心理的催熟。文中直言，冬奥会前中西意识形态冲突肯定要激化，各路反华势力大集合变着法儿向中国发难。 该视频强调，今后东西方共同参与的盛会将越来越少。他们不喜欢我们，我们要稀罕和他们创造一些机会，展现你好我好吗给谁看。环球时报的视频还说，办好奥运不光是中国人的事，西方要毁他，中国做不了道德警察，讲清楚由他们滚开便是。社评称，中国只要经济上愈发强大，西方就会一边指责一边舔着脸展开经济合作，只要国防不断壮大，时间长了，美国和主要盟友就会集体认怂，最终接受与中国和平共处。最后社评总结，中国既然已经选择自己的道路，就不稀罕再跟西方上演你好我好的表面功夫。不过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出乎意料，并没有在网络上得到如潮的赞赏，除了部分认同的网民贴文呼应称和国际反华势力坚决斗争外，不少网民发出批评。有一位网友写道，一场运动会而已，夏季奥运会不都举办过了，冬季奥运会还没有夏季奥运会影响力大呢，差远了，就这样还能吹捧上。另一位网友则讽刺说，经典丁蟹，全世界都错了，全世界都对不起我中国。丁蟹指的是蛮横不讲理之人。针对环球时报的论调，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认为，这凸显了现今弥漫于中国政坛的孤立主义色彩。政治学上，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意指国家在防务上采取不干涉原则，也就是说除自卫外不主动卷入任何外部军事冲突。另外在经济与文化层面则对外限制交流。吴强说，中国政坛盛行孤立主义的基础是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带给中共执政合法性，进而认定这样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延伸到国际社会。吴强告诉美国之音，
就像胡锡进的评论所说，他不在乎外交上的抵制，也不在乎外国领导人，把外国领导人形容为这种唧唧歪歪事儿多，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中国内部北京高层的一个心态的直接的一个反应，这种孤立主义相当的强。
新浪微博显然已经将抵制冬奥关键词设为敏感词，因为只要一输入这4个字，网页就会进入无法正常运作或无法搜索的状态。不过部分中国网民只要不写抵制二字，就可以在留言区写下对西方的怒气。例如有网友说，运动员来就行了，美国政客千万别来投毒。也有网友贴文说，求求美国别来，中国14亿观众自己就够了，不需要外国人。除了抵制冬奥，包括彭帅遭性侵、 Me Too、 女权运动等字眼至今仍属敏感，无论在新浪微博或百度新闻搜寻引擎上都无法找到任何相关讯息。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在面对抵制冲突和敏感议题上所展现的强硬手段，恰恰是北京这个世界首座先后举办夏季与冬季奥运的双奥之城12年来最大的变化与差异，也是最令国际舆论担忧之处。当年为了迎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前总理温家宝于2006年底签发国务院474号令，北京奥运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并宣布自2007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0月17日止放宽境外记者采访限制，这是各国驻京记者头一回不需要经过审核就可以离开北京赴各省采访。那段时间内，西藏首府拉萨于2008年3月14日发生藏汉冲突事件，冲突平息后，官方还组织驻京境外记者以采访团方式集体飞往拉萨采访，尽管受访者及拍摄场景皆为官方事先安排，但在当时已被认为有所突破。后来5月12日发生汶川大地震，中国官方更进一步开放外媒记者自行赴灾区采访，然而这般的自由采访环境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下已不复见。尤其中国自去年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国际媒体在中国境内的人数及采访空间就逐步萎缩受限。面对明年冬奥将至，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11月2日就在推特上发表声明，呼吁北京改善采访环境。11月5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敦促中国不要限制记者行动及采访自由。位于美国缅因州的缅因大学人文中心主任麦克·索克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本届冬奥会因防疫而采取闭环管理的情形下，前往采访的外国体育记者预料将会被限制在官方划定的泡泡当中。相较于2008年北京奥运相对开放的采访环境，他担忧的是，如果外籍记者只能报道北京风景之美、民众的幸福感与未来感十足的比赛场馆，而不能报道中国更贴近现实或具争议性的真相，他们恐沦为中国官方的大外宣工具。麦克·索克洛说，
Dictators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love to use the
独裁者和专制政权喜欢把奥运会当作宣传场面，让别人误以为他们在人权和其他地方的表现像是一个文明的政府。很重要的是，体育记者不要配合这些宣传工作。从新疆人权、香港问题到彭帅性侵指控等事件，几个月来国际间质疑抵制北京奥运的声浪不绝于耳，但对于其施压中国改善人权记录的实质效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普遍感到悲观。麦克·索克洛认为，唯一能够对北京行为产生影响的是国际奥委会 IOC， 但很明显国际奥委会并不打算挺身捍卫人权。位于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也认为，中国唯一忌惮的是国际奥委会决定停办、延期或更换地点，但北京也很清楚，国际奥委会在庞大的转播及广告利益驱使下，早已成为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牟利组织，夹在人权和利益间，中国和欧美各国间进退维谷。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他要维持奥运的精神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要去反抵制西方的抵制，不让西方用政治的力量去干预体育。可是实际上他的主要的这个目的呢，还是为了他的经济的效益，所以会不由得让人家怀疑，就是说你是不是能真正的能够主持正义、捍卫人权啊。我想中国他也料定了国际奥委会没有这个胆量来停办北京奥运。
回顾2008年北京奥运的主题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伴随主题曲北京欢迎您大做宣传，被外界认为是在塑造大国和平崛起的形象。但12年后的今日，同一个梦想看来可能终究只是梦想。长期观察中共执政的吴强分析，从这段时间的美中交手来评断，冬奥会后外界恐将看到中国试图树立双边门罗主义的孤立新格局，也就是美国和中国各雄霸一方并自扫门前雪，那将与即将登场的奥运盛世、万国运动员参赛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台湾立委呼吁抵制北京冬奥，强调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台湾立法院时代力量党团星期三12月1号与多个人权团体联合举行记者会，呼吁立法院尽快展开朝野协商，在各党团积极参与下通过决议文，建议行政院审慎评估，在抵制北京冬奥会问题上展现台湾政党的道德价值高度，做到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
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于明年2月4日开幕，但是由于北京当局人权记录不佳，欧美国家一直有政治人物和人权团体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至少进行外交抵制，不派政府官员出席。而台湾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委就是响应国际呼声，与台湾15个人权团体共同提出倡议，呼吁立法院通过决议文，让行政院对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的行动进行审慎评估，从而在适当时机做出相应的正确回应。时代力量党主席陈娇华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恶名昭著的反人权形象举世皆知，与奥运会的基本人权精神背道而驰，中共政权不断加深对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侵犯，也从未放弃武力犯台的立场，不断以军机扰台，违背奥运和平、友谊、团结的精神，引发时代力量和台湾各个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民间团体的高度关切。陈娇华指出， 中国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大量的以金钱干预他国人权民主的发展，影响甚大，中国根本不配当奥运的主办国。时代力量党团已经在立法院提案，而且该提案已经在院会经复二读，目前也已经交付朝野党团协商。提案建议政府在不影响运动员权益下认真考虑抵制北京冬奥会，表达台湾对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关注和强烈谴责。中国军机还有军舰一再挑衅打压，台湾更应该积极回应国际间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及国内民主团体的抵制主张。北京冬奥近在眼前，我们呼吁政府应积极重视这些声音，做出适当的处置跟规划。陈娇华说。时代力量立法委员王婉玉在记者会上指出，外交抵制与运动员参与赛事的权益互不抵触，如果硬要将替人权发声和影响参赛者权益做连接，是一种非事实的话术。如果真要考虑保障选手的权益，我们更应该要积极捍卫人权，为人权发声，杜绝这样的恶行，拒绝让这样的政权肆意妄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我们要有的态度。为人权发声，绝对不应该跟守护选手权益做一个抵触。王婉玉说。王婉玉还提到，中国女网名将彭帅最近揭露遭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的遭遇，以及中国当局的回应，强调妇女和女运动员在威权体制下更容易遭受性侵。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在记者会上表示，天天都有中国军机往台湾飞，如果台湾还乖乖地去参加奥运，恐怕会辜负全世界对台湾的支持。杨宪宏强调，民间团体强烈呼吁政府一定要有危机感，同时希望立法院长游锡堃尽速召集朝野党团协商，通过决议文抬高所有政党道德正当性的态度。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杨宪宏说。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理事长何昭栋在记者会上提出，台湾在普世价值的人权上有义务和责任与世界的价值同盟站在一起，各国政要都要采取不同方式抵制北京冬奥会，台湾再不出声实在说不过去。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办公室主任萧义民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北京冬奥会没有人可以保证参赛的选手、辅助员甚至赞助厂商的人身安全，在中国没有人权保障的情况下，台湾人踏上中国领土随时有人身安全疑虑，因此在无法确保台湾人的人身安全情况下，不应该参加北京冬奥会。
美国祝贺洪都拉斯人选出首位女总统，新政府与北京建交并非定数。洪都拉斯左派反对党候选人西奥马拉·卡斯特罗被公认赢得了星期天举行的总统大选，将成为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首位女总统。
选举当局星期一对超过半数选票的计票结果显示，卡斯特罗赢得了大约 53% 的选票，而执政党候选人首都市长阿斯夫拉赢得了大约 34% 的选票。但是在计票系统出现故障后，当局暂停了对计票结果的公布。星期二11月30日，阿斯夫拉承认败选，并公开向卡斯特罗表示祝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立即发表声明，祝贺卡斯特罗当选洪都拉斯首位女总统，并期待与新政府一道应对各项挑战。声明说，美国将继续支持洪都拉斯强化其民主机制，推进经济发展，抗击腐败和跨国犯罪。卡斯特罗在竞选期间指责执政党统治下的洪都拉斯腐败和犯罪活动猖獗，经济萧条， 称这是许多国民逃离家园前往美国的根源之一。观察人士们说，美国有机会与新政府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以减轻美国南部边境面对非法移民潮的压力。不过，卡斯特罗上任后，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预计会是洪都拉斯新政府与华盛顿增进关系的一个障碍。卡斯特罗在竞选中曾说，如果当选，他会转而承认北京，并终止与台湾的正式邦交关系。他的一名亲密助手，前央行行长诺埃后来说，最终决定尚未做出，并将取决于对各方面利益的权衡，包括考虑美国的态度以及可能对红美双边关系的影响。一些观察人士说，洪都拉斯新政府可能会将台湾问题作为与华盛顿和北京谈判争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筹码。自从2016年蔡英文上任台湾总统以来，中国以经济援助为诱惑，在被称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连续挖走了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三个台湾邦交国，并因此招致美国的忧虑和抨击。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科尔斯最近与洪都拉斯主要候选人会晤时表示，不论谁当选，美国都希望洪都拉斯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在台北，台湾政府星期三说，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已经在第一时间代表蔡英文总统向当选总统卡斯特罗表示祝贺。台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洪都拉斯是台湾在中美洲的一个重要友邦，台湾将与上任后的卡斯特罗政府一起努力，深化双边的长期友好关系。
新西兰将向所罗门群岛部署军人和警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新西兰星期三12月1日表示，将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军事和警察人员，以帮助该国在骚乱后恢复和平与稳定。首批人员约15人将从星期四开始部署，周末时还将再派遣约50名军事人员和警员前往所罗门群岛。这是所罗门群岛爆发骚乱以来，又一个国家派武装人员前来协助维护秩序。澳大利亚上周派50名警察和43名国防部队人员以及海军巡逻舰前往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澳大利亚签有双边协定，澳大利亚有必要在所罗门群岛出事的时候提供援助。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对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最近发生的骚乱深感关切，他还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昨天所罗门群岛政府的请求，我们已经迅速采取行动，提供紧急援助，以帮助恢复持续的和平与安全。他还表示，每一次部署都会带来风险和挑战，但我们的人员在太平洋地区有丰富的经验，在化解冲突方面是最熟练的。应所罗门群岛政府的请求，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也派遣了安全人员前往该岛。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上周爆发了反政府示威活动，民众要求总理索加瓦雷辞职，但示威后来出现了抢劫、纵火等现象，一些房屋，包括警察局、银行和私人住宅着火。据美联社报道，所罗门群岛警方在一座被烧毁的大楼里发现了三具尸体，并在暴力事件中逮捕了100多人。报道说，所罗门群岛骚乱的起因是首都霍尼亚拉所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与人口最多的岛屿马来塔岛岛屿之间的潜在怨恨，这种怨恨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对抗。报道还说，爆发骚乱的部分担忧还与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日益密切的联系有关。索加瓦雷因2019年决定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而受到马来塔岛领导人的广泛批评。与 与此同时，索加瓦雷政府对美国承诺直接向马来塔提供数百万美元援助，而不是通过中央政府提供援助感到不安。所罗门群岛的首都与马来塔岛的对立关系由来已久，导致由澳大利亚领导的维和部队从2003年到2017年间一直驻守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并非第一次面对暴力抗议，在2006年所罗门群岛大选后，霍尼亚拉也曾爆发骚乱，唐人街的大部分被烧为平地。当时外界猜测与北京有关联的商家操纵了投票过程。
中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两国加强军事合作，但三方各有盘算。当美中在亚太加紧博弈，北约和乌克兰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在东欧对抗升级之际，中国继续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有分析认为，北京、莫斯科和明斯克三方为此都有各自的盘算，而中国此时是否会利用卢卡申科政权来报复立陶宛更值得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白俄罗斯与中国负责国际军事合作的高级将领11月29日举行视频会议，双方签署了明年的两国军事合作的备忘录，其中的一份文件特别提到要建立两国军方的兄弟关系。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说，两国军事合作将继续巩固加强。俄罗斯与中国国防部长一个星期前同样也举行了视频会议，双方签署了未来五年的军事合作路线图文件。双方空军和海军的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两国军队在空中、海上和陆地正加强联合战备训练。三国军方加强合作之际，亚太地区的台海、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局势也紧张微妙。而在东欧地区，白俄罗斯与波兰和立陶宛边境上的难民危机在持续，俄罗斯与北约的军舰和飞机在黑海的各种对峙活动继续增多，俄罗斯针对乌克兰仍然在部署和调动重兵。长期平静的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边境也突然变得紧张，乌克兰正加紧准备应对普京有可能通过白俄罗斯来发动进攻。波兰与乌克兰的内务部长29日电话交谈时，波兰方面发出警告说，有非常大的可能会从白俄罗斯边界向乌克兰发动混合攻击行动。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在临近乌克兰的边境一天前启动了新的军演活动。卢卡申科同时表示，一旦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冲突，白俄罗斯会站在普京一边。他还首次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卢卡申科甚至威胁，如果北约在波兰部署核武器，他也会请求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8日访问了与卢卡申科政权对抗的前线国家立陶宛，两人强调北约和欧盟将会共同抵制来自东部边界的威胁。斯托尔滕贝格29日在抵达另一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访问时表示，如果有必要，北约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拉脱维亚部署4万多的军人。虽然卢卡申科把难民危机的主要矛头主要对准了波兰和立陶宛，但拉脱维亚既与白俄罗斯同时也与俄罗斯有共同的边境接壤，因此同样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威胁。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持续了两天的北约外长会议12月1日结束。拉脱维亚和其他的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呼吁美国加强和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过去冷战时代的主要对抗舞台在欧洲，目前美中博弈则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 但如今东欧局势紧张，却可分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注意力。许多乌克兰的政治学者目前都喜欢把台海与当地的局势两者放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认为美国可能无法兼顾在亚太和东欧两场危机同时发生。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最近的一次有关美中俄三角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讨论中，有评论认为，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正在发生的事情让北约烦恼不堪，但北京会为此感到高兴，因为美国如果分心东欧，将能减轻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压力。但这些评论认为，俄罗斯的策略并不是为了中国减压，而是想为自己争取到和获得如同冷战时代美中俄三角关系中类似中国那样的有利位置。因为苏联当年的教训是疲于在苏中边境与欧洲两线对抗，最后被迫考虑与中国和好。1969年爆发中苏边境武装冲突，长达13年之后的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才在塔什干发表演讲，发出与中国和解的信号。又过了七年之后，到1989年时，苏中两国才全面和解。因此也有分析认为，如果期待俄美关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可能还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些战略分析人士认为，普京通过在东欧制造事端，却可以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与中国继续加强军事合作，俄罗斯更可以借此提高与美国谈判做交易时的筹码。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目前都不承认卢卡申科是白俄罗斯的合法总统。与中国加强关系，尤其是在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同样可以让卢卡申科借此打破自己的孤立处境。一个同武器装备有关的中国军方高级代表团今年八月份访问了明斯克，负责武器装备的白俄罗斯国防部的一名副部长接待了这些中国军方的高级将领。白俄罗斯政治学者查理克说，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白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认为这一合作的趋势不会停下来。他说，我想这个趋势不仅会持续，更会加强，因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获得利益。白俄罗斯与中国最近几年最引人关注的军事合作项目是双方联合研制同时可以发射导弹的波罗乃兹火箭炮系统。白俄罗斯已经向阿塞拜疆等国出售这种武器。白俄罗斯正在升级计划，把火箭炮的射程能提升到300多公里。卢卡申科如果把这种升级后的进攻性武器部署到与立陶宛和波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无疑将会给立陶宛等国和北约增添新的压力，而中国则可借卢卡申科之手达到报复立陶宛的目的。一些白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白俄罗斯与立陶宛彼此非常了解，因为双方拥有十分密切的文化和历史渊源。立陶宛因为支持去年的白俄罗斯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同时收留了大量的白俄罗斯的流亡人士，让卢卡申科对立陶宛恨之入骨。但中国在打卢卡申科牌的同时，也有被这位独裁者利用拖下水的风险，反而可能让中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受损。特别是在立陶宛之后，一旦中国与被认为是东欧地区领袖的波兰的关系生变，那将会造成骨牌效应。不过中国在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时迄今表现谨慎。九月份俄罗斯组织了西部2021大规模战略演习，演习范围覆盖俄罗斯西部和白俄罗斯，演习主要针对北约和乌克兰。俄罗斯虽然发出了参演的邀请，但与印度派兵参加这次演习不同，中国有意同这次演习保持距离，仅派遣了军事观察团参加。与此同时， 俄罗斯也避免在南中国海事务上站在中国一边。几年前举行中国海上演习时，演习地点有意避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事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